现在是传讲信息的时间，今天的讲员是汤牧师，传讲的题目是《看复活的视角》。在传讲信息之前，我先读出今天的经文。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到15节。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天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。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。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，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”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，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就上前抱着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”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，说：“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。”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。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感谢主。
今天是复活节，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庆祝我们的主来复活。同样，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看复活？最近看一本学生杂志，他介绍复活节的意义，大意就是说，现今我们不会再看见耶稣复活，也不会看见任何一个死人复活，最多是看见小鸡在鸡蛋破壳而出，而复活节的意义在那里呢？其实作者对复活节的理解，是一个相当正面的节日，在死里复活，枯木逢新春，化那个复柳为神奇。有个人从前随处应那起，现在不会了，反而到处宣扬公共卫生的重要，就是复活了。有个学生从前考试不念书，现在改过自新了，既然得了那个进步长，这个也是复活了。复活真是这样吗？不说这是讲法是太琐碎，就算有它的戏剧性，也缺乏那个震撼性。明显复活节如果去除神职的话，就是另外一个励志故事。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很多人看基督教的神职也是一样。因为他们心底里面必须要化不能为能。这话怎么样说呢？因为很多人心里面只有一套的想法，这是要通得过他的想法才行。换句话来说，由我说了算。不讨论神职的真实性，只想说有些人决定了没有复活这回事。只想说有些人复活节对他们来说就只是励志故事，没有复活，任何心内的不安就只能靠心灵鸡汤来抑制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心灵鸡汤系列的书，就是把一串励志的小故事编成一本书，这是长期的畅销书。但若心灵鸡汤继续畅销， 不也正显示心灵满足不了？不过仍然是有不足之处的。事实很简单，如果我们只有像书所说的，这只是鼓励人做好一点啊，想好一点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做得到的话，就是这个模样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肯无条件帮助人就好了，如果你能无限量捐钱给穷人就好了，如果你无论遇到什么环境想得正面一点就好了。问题不在乎怎么样做就好了，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都明白。如果我做得好一点，想得好一点，不就是好吗？问题的症结不在乎我肯不肯无条件的帮助人，我肯不肯尽量往好处想。问题在我那有能力来帮助人，那有能力无限量的去帮助穷人。问题在乎我哪有能力往好处想呢？这些实在的问题都是细数复活节的意义所不能够提供的。今天一段圣经提到两种人，他们的经历差不多，但因为种种原因却生出完全不同的反应。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降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下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第二和第三节是妇女和兵丁的共同经历。第一种人是妇女，玛利亚和跟另外一个玛利亚，一个是大家都认识的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另外就是一个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玛利亚原来是门徒小雅各的母亲。这两个玛利亚应该一直制作耶稣的游行传道功夫，而这两个玛利亚有一个共同点，耶稣受害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们都在十字架下。当他们要因为安息日的缘故草草将耶稣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，他们也在那。他们认识耶稣，信任耶稣，更重要的是他们信得过耶稣基督的神职。当地大震动，封住坟墓的石头被天使滚开时，众人都大吃一惊，两个玛利亚没有例外。请留意，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如何的震惊，只是透过天使来转述他的害怕。至于他们是害怕，或是很害怕，很害怕，还是一点点的害怕，圣经里面没有交代。明显马太根本不在意描述妇女的惊慌，因为这个不是重点，而是在意天使的传信。妇女们的回应，在马可福音有提到，妇女们往耶稣坟墓的时候，正忧虑一件事情。封住坟墓的石头这么大，怎么样能够把它滚开呢？圣经是这样说，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，彼此说，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？如果要理解他们的害怕，可能他们是惊讶的害怕。所谓一遮一惧，一遮一喜。两个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是要服侍耶稣，服侍主到最后，他们要的是打开的坟墓。心里除了害怕以外，看见坟墓打开了，他们是心里面真正的欢喜。当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怎么样呢？一方面是害怕，心里嘀咕，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事呢？是真是幻， 恐怕是幻，只剩下一场空欢喜。但其实心底里所渴望的交习啊，所想望的，不正是主的复活吗？现在主的复活就在他们眼前。耶稣在，多好！又让我们回头看看所谓的兵丁，圣经给他们一个描述，就是第四节，看守的人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，没有其他，只有惊慌。这种惊慌是从心底里面出来的惧怕，由内至外，以致整个身体都在颤抖。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啊，他说浑身乱颤。最精彩的莫如那个乱字，是一种控制不了自己的状况，和形容妇女的手法直然不同。两个玛利亚由此之中都只是害怕，后来是又惊又喜，或者是由惊转喜。反观一般兵丁，一般带男人吓得浑身乱颤，如果传出去一给人哨病，可事实确实如此啊。这里给大家问一个问题，大家以为那个兵丁看见天使以后，他们是乐方而图逃，还是目定口呆的站着？大家认为是怎么样呢？不知道你的估计跟我的是不是一样。按照圣经的描述，他们甚至像死人一样。我估计这只兵丁一定是吓得钉在原地啊，不能动弹不得，因为已经是脚软难行。要过好一阵子才能回过神来，但是有听见天使像妇女的声音，但听在儿女传不在心里。敢问，如果是你和我遇见天使，我们会打算怎么样？当我们看见神职的时候，我们打算怎么样呢？但是两个玛利亚就是这样子，他们惊讶看见神职，恭恭敬敬的将荣耀归给上帝。但一般兵丁却不是这样。如果我们跳到第十一节，不难发觉兵丁在妇女离开去通知耶稣门徒的时候，他们也同时离开，但他们走的方向不一样，他们到知识长那里回报。很有趣的这班是罗马兵，比拉多手下的军团，如今复命不回到军营的向比拉多报告，确保跑到知识长那里。他就想一想，为什么这是本来是罗马兵的，不向他们罗马的首领去报告，去跑到那个知识长那里？很简单，他们很理解，丢了耶稣是要受罚的。罗马的刑罚就是要死，这很可能还要死得很惨。若是回到白夫长那里，又有谁一个会相信天使来滚开大石？罗马人根本不相信这个神职会发生。但是如果回到那个知识长那边，很可能他们还得到一点同情，因为知识长就是最害怕耶稣不见了，所以他特意请比拉多派一队兵守住这个墓门口， 难道那个字是讲家里没有家丁吗？他应该都有好几个非常勇武的人，那他没有叫他们去，只是自己去了，只是求那个比拉多给他一队兵，因为他们要很清楚耶稣不会丢了。所以那个一般的兵丁，他们发现丢了耶稣以后，他们希望到祭司长那边看看能不能够有一点同情。不要看这般看守的兵丁孔武有力，但心灵却是非常的脆弱，因为他们无从解释神职，他们心里不信，但是他也解释不了。妇女们害怕，兵丁也害怕，但妇女害怕之余却心里喜乐，兵丁害怕之外还是害怕。为什么两者有这么大的分别？很简单，妇女和耶稣有亲密的关系，妇女很认识耶稣，甚至有些时候我怀疑这群跟随耶稣的妇女更认识耶稣，更明白耶稣。比起当时的门徒，他们更不怕牺牲。有多少个门徒站在十字架底下呢？除了约翰以外，福音书没有记载任何一个，教历史也没有提及，所以可以颇为肯定的，大概是没有的。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准备恰当去为主做一点事情。他们一早已经想到无法捆开木门的石头，真的没有想过吗？如果想过，早该找几个有力的门徒来帮忙吧。彼得这么勇武，常年打鱼，能够对抗在那个风浪，应该又爱主又有力。但妇女大概知道他们不会去，只好一路走，一路担心谁人可以把石头滚开。也许妇女们没有学识，没有机会学到耶稣的深奥道理，他们但有一颗单纯的心，原来跟随耶稣的不一定要满腹经纶，地下如当年的犹太妇女也可以深深认识耶稣，因为他们见了耶稣就信了，就如他们见证了空坟墓的神职，然后众门徒才如梦初醒，大家都欢喜到不得了。兵丁呢，见证神职以后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心里只有惊慌，不肯相信，也不敢相信，惊慌就飞之不去。怎样解决惊慌呢？只好用方言来覆盖心里面的恐惧。妇女因为亲眼看见耶稣的空坟墓，继而遇见耶稣，感受到复活的大能，所以改变了，就急忙去告诉耶稣的门徒，充满着兴奋和雀跃。这好比什么呢？这好比一个人亲心看见了神职，就一生委身，不辞劳苦的做好他一个基督徒的份。大概是十多年前啊，我曾经那个时候还在香港， 我到广西去探望剑道神学院的老校友，其中一位是在广西宾阳的石玉坚牧师，当时他已经是80岁，看他的样子的时候还是个美人杯子，看他的身材样貌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人，他是广西壮族的人，他从小的时候没有知道耶稣，但是当宣教士到达家乡的时候，他就他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教会，因为他被教会里面的诗歌吸引，所以他逢每个礼拜天就到那个教堂里面去听那个诗歌。10岁那年，他妈妈病重，怎么样去医都医不好，已经是什么中医、西医、神医都看过，还是医不好。后来教堂里面的人就告诉他，他说：“玉坚，要不要你来信耶稣，求耶稣来医治你妈妈？”所以他就请教会的宣教士回去为他的母亲按手祷告，要为他医病。那个宣教士不是医生，那个宣教士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宣教士，他就为石月间的牧师的母亲祷告。从此他看见上帝的神迹。到15岁那一年，他是壮族人，壮族人那个姑娘比较早结婚，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就跟他讲你要嫁人了。石玉建牧师刚才告诉大家，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，所以很快已经有很多人来上门那个定亲。那石玉建牧师心里就想，其实我是要服侍上帝的，如果我这样一结婚生孩子以后就没有了。他听过宣教士告诉他，他说在那个广西梧州那边有一个剑道神学院，他们是训练人成为那个传道人的。他心里就想，要不要我要去。所以他就在一个晚上偷走，就离开了家，很奇怪，很奇直的，他乘了一条船，就从广西的雍江一直从他家里到梧州去。到了梧州，找到了神学院，参加神学院就读在神学院里面。从此一生，他就一生服侍主。他没有结婚，一生服侍。那个时候他通常是这样子的。当时剑道神学院的做法是怎么样？就是说你在那边念书，念完书以后，神学院就给你一笔钱很小的，大概够他们一个月用吧，就打发他们出去。你们要去找一个地方没有教堂的，就在那边建立教会。所以他就拿着一笔钱，钱不多，去的不远，所以到广西黎塘那边那个奔阳县黎塘那个地方，就开始在那边布道。 一直到了2000多年，啊，那个时候还是解放以前，一直在那边60多年服侍。有些人看见神职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他们需要委身跟随上帝，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只能够像那个兵丁一样一生惊慌。在这里，在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是哪一个人？怎么样看复活？当我们看见复活的神职的时候，我们是心是怎么样的呢？是我们愿意因为看见这个末代神职，我就一生跟从，还是我心里面不信，希望找一个找一个理由来解释，然后生活还是一样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复活让我们能够感受到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的缘故，我们能够堂堂正正的告诉人，我们是艰辛跟随基督的。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轨迹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奉献成为传道人，有些人他们留在他的岗位上忠心耿耿的服侍主，但是我们看见神职是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重新得力。耶稣，就求你在我们这里准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领受也学习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